天堂与地狱第四十九章，人在世间的生活决定死后境况。470节，基督徒从圣言得知，人死后其生命将要延续，因为圣言多数说道，人将照各自的行为受审判，得报应。再者，用善欲真思考问题的人，不难看出生活良善的人上天堂，生活败坏者下地狱。反之，喜欢作恶的人却不愿相信其死后的状态取决于今生的生活方式，他们情愿相信，特别是当身体开始衰退的时候，上天堂纯粹在于上天的怜悯，人的行为无关紧要，只要信就已足够。471节，圣言的确多处说到，人将照各自的行为受审判，得报应。下面就让我引用一些经文，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马太福音16章27节，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。圣灵说，是的，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启示录14章13节，我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。启示录2章23节，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，以致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启示录20章12到13节，看哪，我必快来，赏罚在我，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启示录22章12节，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，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。马太福音7章24节26节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堂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，那时你们要说，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，你也在我们街上教训过人。他要说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，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路加福音13章26到27节，我也必照他们的行为按他们手所做的报应他们。耶利米书25章14节，耶和华注目观看世人的一切举动，为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。耶利米书32章19节，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，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。何西阿书4章9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，他已照样行了。 撒迦利亚书一章六节，主在预告最后的审判时，没说别的，只提行为。行为善良者进入永生，行为败坏者进入永刑。马太福音25章32到46节。此外还有许多经文论及人的得救或灭亡。由此可见，人的外在生活由行为构成，内在生命的品质通过行为动作体现出来。472节，但是行为并非单单以外在的形式表现于外，还以内在的表现于内。众所周知，人的行为无不出于意志和思想，若非出于此二者，那只不过像机械人或玩偶一般的动作而已。所以从根本上说，行为只是源于意志和思想的一个结果，意志和思想是行为的灵魂和生命。甚至可以说，意志和思想在行为之中，行为是意志和思想外在表现。正因如此，意志和思想的性质决定了行为的品质。有些行为表面看起来差不多，但若为其意志与想法为善，便为善行；若意志与想法为恶，便为恶行。一千人行同一件事，表面可能无任何差异，以致人无法分辨。但从根本上说，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独特的，因为他出于不同的意志。以待人诚实公平为例，有人求名，有人求利，有人求回报和信任，有人求关系，有人因惧怕法律，担心丧失名声地位，有人为拉帮结派，有人为行欺骗，不一而足。他们虽看似为善，因为待人诚实公平被视为善，其实却是恶，因为他们不是出于对诚实公平的热爱，而是出于己欲和物欲。诚实和公平不过是欲望的奴隶，当其失去作用时，就被主人卑视抛弃。因热爱诚实公平而待人以诚实公平的人，其行为表现与前者相似，他们这样行，有的是为了顺从真理，因为这是圣言的要求；有的是为了良知，因为他们被信仰之情所感动；有的是出于爱，因为邻舍的福祉本该受到重视；有的是出于爱主，因为行善是理所当然的。待人以诚实公平也是理所当然的，他们热爱诚实公平，因为两者出于主，主所发的神性住在其中。所以从根本上说，两者是神圣的，他们的行为从本质上说是善的，所以从表现来说也是善的。因为正如前面所说，行为的品质完全取决于意志与想法的品质，离开意志与思想，行为只是死板的动作。由此可知，圣言所说的行为是何含义。473节，行为既关乎意志和思想，自然也关乎爱与信，乃至行为的品质就是爱与信的品质。因为爱与意志相关，信与思想相关，人皆因爱而治之， 因信而思之。人若因爱而信，必立志且努力践行。不难看出，爱与信注入意志和思想之中，而非流于其外。因为爱之所动，即为意志；信之所照，即为思想。慎思者可获启蒙，照着受启程度，他们思想何为真，并立志于此。474节，我们当知道，人的意志如何，则此人如何。而思想，只有在出于意志的情况下，才是真思想。进一步说，行为只有在出于二者的情况下，才是好行为。换言之，人的爱如何，则此人便如何。而信只有在出于爱的情况下，才是真信。进一步说，行为只有在出于二者的情况下，才是好行为。这意味着爱或意志乃人之本，因为所出皆属于其所从之而出的源头。出就是以适当的形式产生和表现出来。由此可知，信若离了爱，就不是信，只是一些知识罢了，当中没有生命。行为若缺少爱，这样的行为便是死的，不是活的行为，只是恶欲和谬见所表现的假象而已。这种生命的假象，我们称之为灵性的死亡。475节，我们还当认识到，在行为中，个人得以整体体现，其内在的意志和思想或爱与信，在表现为外在的行为之前是不完全的。事实上，行为是意志和思想所指之终端，无此终端，意志和思想就无所依托，谈不上存在，也就是不在人里面。想而且立志，但却不行动，好比火焰被封闭在容器里，必要熄灭，或如种子被撒在沙上，不能生长，发不了芽。反之，想而且在立志后付诸行动，好比火焰向周围散发光明和温暖，或如种子被撒在地里，能长成花草树木。人不难看出，立志却不行动，不是真的立志；热爱善却不行善，也不是真的热爱。仅仅是思其所愿，想其所爱，只是单纯的想法，必要烟消云散。意志是行为的灵魂，他在诚实公平的行为中造就自己的身体，我们的灵体无非源出于此。就是说，人的灵体完全由出于意志的行为所构成。总而言之，人的个性和灵魂的一切都体现在行为中。476节，由此可知，人死后其生命将要延续是何含义？人的爱与信将在行为中，非仅仅在理论上延续，也就是人的行为将要延续，因为行为之中包含着人全部的爱与信。477节，死后每个人都将延续其主导欲，且永不改变。人之爱欲众多，但皆与主导欲相关。与主导欲合而为一，或者与其整合，凡与主导欲相合的意志都称为爱，因为为其所热爱。这些爱 有内在，有外在，有直接相连者，有间接相连者，它们以不同方式发挥作用，一起构成一个王国。事实上，它们正是以这种方式被安排在人的里面，只是人未曾意识到这一点。等进入灵界，这样的安排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显现出来，因为人的思想和情感在灵界的外延与这些爱的安排相一致。人的主导欲若由天堂之爱所构成，其思想和情感的延伸就进入天堂般的社群。反之，人的主导欲若由地狱之欲所构成，其延伸就进入地狱般的社群。478节，以上所说只是就理性角度而言，为使之更直观一些，我愿补充一些实际经历，以说明并证实以下事实。一，人死后就是各自的意志或主导欲。二，人的意志或主导欲将保持不变，直到永远。三，人的主导欲若是天堂的和灵性的，就进入天堂；若是肉体与物质之欲，毫无天堂与灵性之欲，就进地狱。四，人之性若非出于天堂之爱，就不在人的里面延续。五，死后所延续的是付诸行动的欲望，也就是人的生命。479节，大量经历向我证实，人死后就是各自的主导欲和意志，照着意志的不同，天堂分为无数的社群，每个被提入天堂成为天使的灵，都被带入与其意志或主导欲相应的社群。当他到达那里，就感觉找到了自己，如同回家，那生他养他的地方。天使能感受到这一点，因而与同类灵交往。若离开此处，去到另一个地方，他常会有一种抵触感，渴望回到适合他的地方，也就是回到他的主导欲当中。天堂中的人以群分就是如此，地狱与之相仿，也是照着他们的主导欲的不同而聚在一起的。从以下事实也可推知，人死后就是各自的意志或主导欲，但凡与主导欲不合者都被分别出来，可以说是被清除，于是被带入自己的所爱。对于善灵，与其主导欲不合的将被分别出来，仿佛得到了清除，于是得以进入自己的所爱。恶灵也将如此，只不过他们被清除的是真理，而善灵被清理的是错谬。无论如何，两者都终将成为自己的主导欲，这发生于死后第三个状态之时。关于这一点，后文会做阐述。此阶段发生后，灵将始终朝向自己的所爱，无论面向何方，出现于眼前的皆为所爱。所有的灵，只要使其保持主导欲之中，就可以被任意引导，他们无法抗拒，即使知道正发生什么，甚至以为自己能够拒绝，他们常被许可去尝试行出违背主导欲的事情，结果还是徒然。他们的主导欲好比绳索，将其缠缚，因而受其牵引，无法自我释放。世上之人也是一样，皆为各自的主导欲所引导，或者说被其他人借助主导欲引导。当人成为灵，将更加如此，因为灵不再被允许表演 和伪装。人的灵就是起初道欲，可从灵界中的所有聚会中明显看出。当五人的所言所行与另一人的主导欲相符时，照着相符的程度，那人会清晰地显现于现场，带着完整、愉悦和生动的面容。反之，人的所言所行若与另一人不合时，另一人的面貌就开始改变，逐渐模糊，辨别不清，最终完全消失，如同未曾到场。我常为此惊叹，因为此事在人间不可能发生。但是我被告知，此理同样是于人里面的灵。当我们的注意力从某人身上转移时，他就不在我们的视线当中，视而不见。从以下事实，我也看出人的灵就是他的主导欲。每个灵无不追求、索取、迎合其欲望的事物，拒绝、排斥与其欲不合的事物。人之欲就像一块海绵或多孔的木头，吸收能使之膨胀的液体，其他东西却不吸收。人之欲也像各种动物，懂得分辨并寻找适合自己的食物，回避不适合的食物。事实上，任何欲望皆希望从适合的事物得到滋养，恶欲借着错谬得滋养，善欲借着真理得滋养。我曾见一些单纯善良之灵，试图将真理和良善告诉恶人，可恶灵却躲得远远的，而一遇见同类，他们就兴致勃勃地接受与其欲相合的谬论。我也曾见一些善灵在谈论真理，此时周围的善灵这却得侧耳而听，恶灵却漠不关心，充耳不闻。在灵界有道路可见，有的通向天堂，有的通向地狱，每条路皆通向某个特定的社群。善灵只走通向天堂的路，最终到达与其欲相同的社群，通向其他地方的路他们看不见。反之，恶灵只走通向地狱的路，最终到达与其欲相同的社群，通向其他地方的路他们看不见，即使看见也不愿走那条路。在灵界，这些路真切地显现与真理或错谬对应，这也是路在圣言中的含义。以上经历之证据可证实前面所说的真理，就是说人死后就是他自己的主导欲和意志。之所以说意志，是因为人的意志就是人之所欲。480节，大量经历也向我证实，死后人的意志或主导欲将保持不变，直到永远。我曾与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人交谈，他们的生平在史册上有所记载，故为人所知。就他们的主导欲而言，他们还是与从前一样的人，正如历史书卷所记录的，其所欲未曾改变，仍是其生活的动力和根本。在那里还有史上其他知名人士的灵，我与他们交谈过的有17个世纪前的，也有3或4世纪前的，发现他们仍具有同样的情感。唯一不同的是，他们所追求的已转化为灵界相应的事物。天使告诉我，主导欲的生活永不改变，谁都如此，而且保持到永远， 因为人人皆为其所欲。因此，改变一个灵的主导欲，等于取走或扼杀他的生命。天使还告诉我，人的主导欲永不改变，也在于死后人不能像在世时那样通过受教来获得改造，因为有属物质性的领悟和情感，并非灵性之物。参见464节，其所构成的终端平台已经归于沉寂状态，不能被开启，而属于思想与性情的更内在部分则建立于该终端平台之上，正如房子立于地基之上。正因如此，人间保持其在人间之欲，直到永远。对于人不知道他的秉性取决于主导欲，却以为得救在于神的直接怜悯，或者唯独信就能得救，无所谓行为如何，天使们感到震惊不已。这样的人不知神的怜悯是间接的，包括在世上以及日后直到永远接受主的引导，并且只有那些不活在罪恶中的人才因怜悯而被引导。另外，这样的人也不知道信其实就是对真理的渴慕情感，理自天堂之爱而出，爱源自神。481节，人之欲若是属天堂的和属灵性的，就进入天堂；若是属肉体的和属世的，毫无天堂的和灵性的成分在内，就进入地狱。这一结论得自我见过的所有被提入天堂和被投入地狱的人。被提入天堂的人曾过着与天堂和灵性之欲相应的生活，被投入地狱的人曾过着与肉体和物质之欲相应的生活。天堂之欲是因善良、诚实、公平本身的缘故而热爱善良、诚实、公平，并因为热爱而切实践行。正因如此，他们拥有善良、诚实、公平的生活，这是一种天堂的生活。人若因善良、诚实和公平本身的缘故而热爱之、实践之，就是爱主高于一切，因为这些皆出于主，也是爱邻舍如己，因为这些就是所当爱的邻舍。肉体与物质之欲热爱善良、诚实、公平，却不是因其本身的缘故，而是为了达到利己的目的。因为对于这等人来说，这些好的事物只是被他们用来获得名利地位的工具罢了。此等人在践行善良、诚实、公平时，所注重的不是主和邻舍，而是自己和物质世界，并从欺诈中求取快乐。当动机是欺诈时，一切看似善良、诚实、公平的事，其实都是不善良、不诚实、不公平的。这些才是他心里真正所爱的。正因为人的生命由这些各种不同的欲望所决定，所以人死后一进入灵界，其秉性就受到审视，并被安排与有着类似欲望的人连接起来。活在天堂之欲中的就被安排与天堂的人连接起来，沉迷于物质之欲就被安排与地狱的人连接起来。当第一个、第二个状态结束以后，两种类型之人彼此分开，不再相见，也不再相识。事实上， 人成为各自之欲，不仅是在内在思想上，也是在外在的面貌、身体、语言上，因而成了主导欲的形象，直至外表。沉迷于物质之欲者，显得粗悲、暗淡、黝黑、扭曲；专注于天堂之欲者，则显得活泼、清晰、光明、美丽。在灵魂和思想上，两者也截然不同。专注于天堂之欲者，聪明睿智；沉迷于物质之欲者，顽固愚痴。专注于天堂之爱者，当他的思想与情感的内与外被允许审视时，其内看似由光明所构成，有的好像火焰之光，其外也显出各种美丽的色彩，犹如彩虹。反之，沉迷于物质之欲者，其内看似昏暗，因为是关闭无光的，对于内心充满恶毒诡诈者，其内看似一团冒着浓烟的火，其外显出丑陋之色，不堪入目。在灵界，若蒙主许可，思想和灵魂的内与外皆可显微可见。沉迷于物质之欲者，在天堂之光中一无所见，对他们来说，天堂之光乃是黑暗，形如炭火的地狱之光却反如白昼。事实上，在天堂之光中，他们的内饰失去功能，因失去光明而变得疯狂，故而到处躲避，藏于洞穴之中。洞穴欲圆自其恶欲的错命是相对应的，专注于天堂之欲者恰恰相反，他们越是进入天堂之光，就越发看得分明，周围的境界也越发显得美丽，对真理的领悟也越发充满聪明和智慧。沉迷于物质之欲者无法忍受天堂之热，因为天堂之热乃是天堂之爱，他们适应于地狱之热，地狱之热乃是迁怒易己的欲望，此欲之乐在于蔑视、敌对、仇恨、报复，得此快乐就是他们所要的生活。至于什么是出于善，并为了善而行善，他们一无所知，只知道出于恶，并为了恶而行善。沉迷于物质之欲者，在天堂无法呼吸，因此当恶灵被带入天堂时，其呼吸将变得困难。反之，专注于天堂之欲者，越是渗入天堂，其呼吸就越自由，越有力。由此可见，与人同在的天堂，其实就是天堂与灵性之欲，因为天堂的一切都铭记于此欲之上。缺乏天堂和灵性之欲的肉体和物质之欲，就是地狱，因为地狱的一切写在那欲望之上。由此我们看出，拥有天堂和灵性之爱者进入天堂，拥有肉体和物质之欲而缺乏天堂和灵性之爱者进入地狱。482节，人之性若非出于天堂之爱，就不在人的里面延续。这也是我通过大量经历所得知的事实。我若将这方面的所见所闻全述说出来，必能写成一部著作。我能证实，沉迷于肉体和物质之欲，且缺乏属天和属灵之爱者，根本无信可言，也不可能有信，因为他们只是接受与信相关的一些知识，或者接受一些探索真理的信念， 也只是因为他们于己有利。一些声称自己有信的人，被带到真正有信的人面前，当交流建立之时，他们发觉自己根本无信可言，随后又承认单单相信真理和圣言还不是信，因为信乃是用出自天堂之爱来热爱真理，凭着渴慕之情来立志和奉行真理。我还被告知，他们拥有的那些信念就像寒冬时的光照，那时地上的万物被遮封于冰天雪地之中，因为光中无热，所以当天堂之光照临时，他们的信念之光不单灭没，甚至变成浓重的黑暗，使其不见自身，同时他们的灵性陷入黑暗之中，以致一无所知，最终因错谬而变得疯狂。结果他们从圣言和教会的教导中所学得的一切真理都被清除，用与他们恶欲相合的错谬取而代之。事实上，他们全陷入自己的欲望和支撑其欲望的错谬之中。那时他们厌恶真理，背对真理，拒绝真理，因为真理与他们所陷入的错谬相抵触。根据我在天堂和地狱的一切所见所闻，我能证实，凡宣称唯信称义却生活败坏之人，全在地狱。我曾见成千上万的此类人被投入地狱，并在《最后的审判》一书中做过描述。483节，死后所延续的是付诸行动的愿望，也就是人的生活。这可从上述个人经历以及关于行为的阐述中得此结论。付诸行动的愿望就是人的行为。484节，我们当知一切行为都有关乎道德的和民事的生活，聚焦于诚实正直、公平公义。诚实正直关乎道德生活，公平公义关乎民事生活。行为出于欲望，或属天堂，或属地狱。道德与民事生活的行为，若出于天堂之爱而行之，就是天堂的行为，因为出于天堂之爱就是出于主，凡出于主的皆为善。反之，道德与民事生活的行为若出于地狱之欲而行之，就是地狱的行为，因为地狱之欲皆为己欲和物欲，出于此欲就是出于人自己而行。但凡出于人自己的，本质上皆为恶，因为人自己也就是人的自我，除了恶就没别的什么。